托钵是七家，沿着这个次第七家，如果你七家托不到，你就要回家，回家别人也会给你，虽然你没东西吃，别人也会供，也会托回来，以后大家活在一起，哎，也会分一份给你的。所以呢，这个不得一切种子及诸财宝啊，因为你收集财宝贪念不能断了，是吧？皆当远离如避火坑了，这都会跟道心违背的，这都会跟背道而驰的，所以皆当远离如避火坑啊，像避火坑，如果你靠近了，就会被火燃烧了啊，也不得斩伐草木，垦土掘地，火火汤药，瞻向吉凶，仰观星宿，推步迎西，历数算计，皆所不应啊！啊，也不得斩伐草木，这一样会伤害到众生啊，以伤害到有情的众生呢。斩伐草木，垦土掘地啊，这都是一样的啊，会伤害到众生的。火火汤药，那有的是这个垦土掘地，他种些药草了等等的啊，将来啊，就是这个活活汤药啊，来做布施等等这个，但佛说这个事情，居士他们会去找医生的，他们有医生专门在做这个事情，你不需要去做这个事情，让你分心打闲差，你应该一心向道啊，自己啊能够断见思恶后，以后为众生说法，让他们啊永离生死烦恼，这才是重要啊。所以佛是大医王，是医我们远离生死大患的，而不是给我们住住头痛脚痛，不是这些啊。那当然佛菩萨也有这个能力，那绝对有这个能力，他都可以帮助你解脱生死烦恼，他当然有这种因缘啊，有这种能力来帮助你这个解除这种病痛的缠缚了。所以有些人呢，他不是四大病，他是业障病，有很多问题啊，他去参加个药师期啊，或者地藏期，完了以后，他那个病减轻了一半啊，消业。佛是大医王啊，所以他不是说你不要去活活汤药帮助众生，哎，不是这个，他是说你一定要赶紧能够断见之后，自己成就，你才能够帮助众生。你自己都烦恼不能断了，要叫众生断烦恼，那简直是开玩笑嘛。这佛在经上说得很清楚，你自己不能断见思二后，要叫众生断见思二后，那不是开玩笑嘛。所以呢，现在很多啊，这研究经典的人，他的见思二后啊，不是努力在断见思二后，如果他在努力断见思二后，他在断烦恼的过程中他有经验啊，他只是拼命读书啊，因为一读书没有断见之后，反而增长我慢心出来了，所以他教导人家学习佛法，就告诉人家研究经典，没有告诉他怎么用功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自己都烦恼都没有断，他怎么能够教你断烦恼呢？所以佛陀就叫他的比丘弟子先断烦恼，努力断烦恼，等到你断烦恼以后，你再去行菩萨道啊！啊，所以声闻圣是以苦地为主因呐、啊，知道这三界苦啊，赶紧把生死了断了。因为佛出家的因缘就是要解决生老病死的大患嘛，他是以这个原因嘛而出家的，所以这才是真正的能够就近解脱啊！啊，所以啊，这个不能活活汤药啊，这会打闲岔了，占相吉凶，反正算命啊，算人的吉凶后福啊，将来后头供养了 啊，这个都不行，后头的仰观心术了 啊，能够观心相啊。啊，看到你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做了，什么星座了，你的命运是怎么样的，这都不行，你要专心来研究佛法。所以佛在经典里面说得很清楚，世论很可爱啊，那紫微斗数奇门遁甲占星卜卦，哇，这很有兴趣啊，这个文辞都很优美，都会让你产生贪念，所以你还没有断烦恼以前，不要去接触这种世论，这是个论，世论的学问，你一接触了，你反而会迷失掉你的方针啊！你反而哎，这个很有兴趣啊！啊，这个你啊，越学越精，越学越专，好，佛法忘掉了，以后专门再跟他算紫微斗数了，对不对？ 迷失掉你的方针了。所以啊，你一定要先把烦恼断了。所以佛不是说我们不能去接触这个，一定要你先把烦恼断了，断了见之后处理三界生死烦恼，自己证得安乐行了，没有障碍的，你再去广学，你可以亲近外道，你可以去啊亲近这些啊什么屠夫啦、国王啦、大臣啦，你都可以去教化他们。如果你没有安乐心品，你去教化他们，你先被他渡了。你接近国王，你就拼命这个随国王说的话，将来阿谀奉承他，希望他得到他的供养啊，希望他封你当国师，那你不是啊增长烦恼嘛，造业嘛。所以佛一定要让我们先证的安乐行，断见之后啊，真正破执，你才可以去做这些事啊，不是说完全断灭。做这些事是什么？先你立钩牵，后令入佛智啊！啊，跟你讲这个，哎，你怎么改变你的命令？你现在啊，吃素要布施，要放生，要怎样？哎，他到这样做，真的得到感应了。他从这样先你立钩牵，后令入佛智。但你还没有断安乐行品以前，你还没有办法把握你自己以前，你先不要学这个，不能做这些事情。这会乱了你的道心呐、啊，所以不得沾香吉凶，仰观心说推步迎西，这个就是推测福厚，迎是满嘛，西就是缺嘛，啊，圆缺嘛，迎是圆，西是缺，这个合起来意思就是推测福厚，啊，沾你的福厚，啊，历数算计啊，啊，历数算计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紫微斗数。啊，把你生辰八字拿来排这个命盘啊，你几岁或怎样，几岁或怎样，几岁或怎样啊，把你一生都排了。所以你排这个，如果你算得很准，你是普通凡夫，你是个凡夫，因为你被命算准了嘛。那如果你比算得更糟糕，你一定要好好检讨，为什么你一定造很多的恶业，把你命运搞坏了。如果你不造紫微斗数算出来你这个命格，你本来要坏的变好了啊，本来好的更好了，那你要更用功，真正行菩萨道，你可以成就啊。因为修行需要福慧的资粮，可见你改变你自己的命运，所以命运是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啊。所以呢，你不要是太相信命运，人家有这个机会啊，帮你谈谈命理啊，你的好朋友帮你看看，看见了有谎，但你不要把它当真，做个参考就好啊。你变得算准了，你要觉得我一个修行人变得算得这么准，太惭愧太惭愧了。真的要算不准变好了才对，变坏了你也要惭愧啊，怎么会越搞越糟呢？我在修什么呢？因为修行自己不知道啊，自己退步还以为我修了三四年了，其实你三四年都在退步啊。刚开始修行很用功啊，五六年以后懂了一点道理就开始退步了。但是你也觉得我在修行，我在修行，也在修行，因为它不是温度计啊。温度计今天热了它往上升，冷了它温度计往下降，它没有啊。你只是一直自我感觉良好，我应该在修行，我三十年是老居士老参了，我应该功德很大了，不错了。其实已经朝了三恶道在跑了，你知道？很多人不知道啊，所以做个参考也不错，一算。变好了，哎，不要自满，更要用功，普通普通，我都不会修啊，你就知道了，啊，算得准了。变差了，你就警觉危险，会堕三恶道，啊。所以啊，不得这个推步迎虚，历数算计，接手不应啊，这个都不应做。你要先学习出世法啊，断见之后破执，这个是你首悟啊，洁身时时啊。清净自活哈，这个洁身是行住坐卧四威仪啊，你的四威仪都要会成庄重庄严，令人一看肃然起敬啊，能够对三宝起信。你看那个马圣比丘啊，就是我刚才所讲的这个阿舍婆特婆士，他就是洁身行住坐卧四威仪非常的庄严，走路这像走路的样子哈。这个行如风啊，坐如钟，卧如弓啊，真的是非常庄严。你看那个目犍连尊者， 舍利弗尊者两位，他们本来是犯智外道啊，看到马胜比丘，哇，这么庄严，是为有具足啊，行住坐是为有具足，他们在一样都在城市里面托钵啊，被舍利弗目犍连看到了，产生无尽的恭敬心，走到马胜比丘前面说：“啊，请问你这位啊大修行人啊，你的师父是谁啊？怎么能够教出你这么庄严的这种威仪啊？”他说：“我的师父是释迦牟尼佛。”他说：“那你的师父释迦牟尼佛他怎么教你啊？”他说，他就念了一首偈子：“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，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。”啊，他一下把他心里的问题破解了，因为他以前都不知道这个神魔的幻呢从哪里生出来啊，这个世间从哪里生出来，他总是在想找这个宇宙万物是怎么变现出来的，找不到答案。这么一讲，他缘生缘灭，他恍然大悟，所以他就去亲近佛陀。佛陀为他说法，七天都证阿罗汉果。所以这个舍利弗跟目犍连把他250位弟子通通皈依佛陀，变成佛的弟子。所以你看，你的行住坐卧四维仪就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啊！所以当你是受了戒了，尤其是到夏天啊，像长袖的一盖，这里有好几个疤看不到，稍微行住坐卧差一点都不要紧，对不对？看不到。你到了夏天，哇，这有的人就受了好几次的戒，点了好多疤哦，点到这里啊。你看，如果他抽烟，嘣，对不对？喝酒那个，这个疤什么的啊，人家就瞧不起啊，佛教都受了污染了，你知道啊？所以你看我这个办公室，我一定要小心，因为我们进门就是佛像，这里看到佛像。如果我们盖房子盖的漏水了，怎么呢？人家说啊，你那么佛高就敢骗了，才准了婚哦，让我们对他起信了啊。然后他卖房子都卖得很贵了，然后都漏水了，那佛三宝就受害了，那个罪过就很重。所以你要特别谨慎。我是佛弟子，我这个房间里面很多佛像，我做事就要规规矩矩。所以这很重要，所以我们去受五戒菩萨戒，你只要点了戒疤，你时时要想我是三宝弟子，我要维护三宝的形象。你有这样念头长存在你的心啊，龙天护法保护你，保佑你，因为你心念都是在想着三宝嘛。所以啊，真的，你什么心对来对待三宝，三宝护法怎么心来照顾你，这是必然的道理啊。所以佛有平等加持眼，有差别眼，所以这点很重要啊。所以结身时时清净自火，这时时就是过中不食啊，他绝对守戒律。你看我们八关斋戒就是这一条，就是他最主要的一点啊。八关斋戒啊，过中不食，清净自火啊，就是佛告诉出家人要啊。正命自火，但不能有五邪命啊，五种邪命，所以三逆一波不得有五邪命。这五邪命就是一乍现异象，我有神通，我会变化啊！大家一看，哇，这个法师有神通啊，好了，供养特别多，这不行啊！你是有所目的的，但是为了调伏众生，那没有办法啊！就好像竺法兰摩腾来到我们中国，跟外道觉得。为什么要听你的？好，他们两个比道力啊，一个用道经，一个用佛经啊，一烧起来，道经烧了，佛经放光，说那个竺法兰跟摩腾跳到天上啊，这个浮灰狮子烈啊，这个池水不能跟海量相比的，哇，他这句子腾到天空，上身出佛，下身出水，把大家看得眼瞪目呆。下来以后，好几百个人啊，有宫女，有做官的都。出家当比丘了，他为什么接引众生视线神变，不是说这么一变供养就来了，这都不行的。你看那个梁武帝，他很尊敬啊，我们智公和尚啊，有一次梁武帝请智公和尚到他的办公室里面呢啊，他的这个皇帝的自己看书的这个书房里面，哎。 然后把门关起来，很恭敬的向梁武帝顶个礼啊，梁武帝向智公和尚顶个礼，很恭敬的梁武帝啊向智公和尚顶个礼，顶完了以后就告诉智公和尚说：“师父啊，你可不能跟人家讲啊，我跟你顶礼啊，你看你有慢心，我皇帝跟你顶礼啊。”啊，讲完了以后啊，啊、哦，智公和尚啊笑笑的，好，他一看，他那个桌上有一瓶这么小的那个花瓶，上面有一朵花，智公和尚就把他的花拿起来，啊，一变，哇，咻，被那个烟一道烟钻到那个花瓶里面，那么小，变这么小，钻到花瓶里面，然后再咻，再变回来这样。他就跟梁武帝讲：“你可千万不能跟人讲啊，我就变一次给你看了，所以梁武帝他是百依百顺，他神通变化，那是为了什么？降服他，否则他太骄慢了。你看，我只有跟你顶礼了，你知道吗？”他说：“你看，我只有变给你看了。”梁武帝，那个智公和尚神通这么大，所以这是没有办法的，为了教化众生，而不是为了得到好处的。所以这乍现异象，这个五邪命，他是为了得到好处的，这不一样的。第二是自说功德啊，哦，我有功德，我给你回向，你就会怎样？我给你加持，我给你怎样灌顶，怎样？这个自说功德这不行啊，为了获得供养，这是变成邪命了。第三就是占相吉凶啊，我帮你占相吉凶，你就给我供养啊。名义上是讲说啊，我没收费啦，我没有收钱啦，那红包嘛，多多少少没关系啦，对不对？红包可以，但是我没有收钱啦，红包有了，你就放那里就好了，对不对？这是不行的啊，占相吉凶。第四就是高僧现威，哎呀，现威，我可以伏魔，我可以怎么降服这魔道，怎么样？高僧现威啊，这为什么都是要获得人家供养？这是不对的。第五说说所得利了。啊，你是舍一得万报啦，我帮你拿去布施，你舍一得万报，我会做到你如理如法的布施啦，怎样怎样的舍一得万啦，等等这些，这都是啊说所得意，这样众生啊来供养来获利，这叫五种邪命啊。所以出家不能有这五邪命的，所以要清净自活啊，三一一波，日中一时哈、啊，这个树下一宿就够了。然后底下不得参与世事啊，通治使命，咒术仙药，结号贵人，亲厚谢慢，皆不应做啊！不能参与世事，像婚礼啦、搬家啦、择日啦，或者是啊，这个世事，像人的往生啦、把他超度啦等等，在佛寺那个时候，他就说法，他就讲经说法。而不是这个超度法会的参与分数了，通知使命了，就有任务，什么任务交给你啊？参与政治了，做些什么了？你看，我常常看到有些出家人啊，上那个民宿电台，他们跟一群异议人士在那里参与政治，这是感觉上不太好。你们看过电视吧？这不太好。佛陀那时候就是告诉不能通知使命，有任务参与政治，这不好。啊，目的什么？要努力用功，先断烦恼最要紧。你不要去分心。但是如果你是从空出假行菩萨道，变成个在家居士，那当然可以啊。啊，你是一个，所以你看菩萨，你看像我们观音菩萨啊、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、地藏菩萨这四位大菩萨，只有地藏菩萨是实现的。出家人，三位菩萨都是实现在家人，他当然可以做这些事情了啊。但是虽然他做这些事情，他目的就是先以利勾牵，后令入佛寺，他是行四舍法呢，布施每以同时力行呢，啊，帮助他力行啊，成就他，帮助他，目的就是希望他成就佛道。但是如果你是实现在家人，还是要依止佛陀的戒律，或者会跟他讲话的。会跟他讲话，啊，但因为现在大乘佛法，啊，所以也这个最早期像出家人去证婚呐、啊，去做这个这些事情，大家会觉得比较怪怪的，因为佛法叫我们离异出家嘛，对不对？那结婚呢、啊，那个、婚啊，这个就成家了，家了， 夹住脖子了，成家了，昏了，头昏，昏掉了，昏了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你看那个净空老法师，他写给人家祝福人家结婚了，都写个爱字，可是你注意看他的爱少一点，少了一点，这叫爱少一点，慈悲心不要紧，大家互相礼敬，爱太多了，爱的反面就是恨，对不对？是爱，你看他写的爱字就给你少一点，但是你看个，哎，是爱没错啊，可是少一点，你就要知道他的用意啊。但是因为大乘佛的演化，现在啊也有出家人证婚啊什么了，现在也我们也常常看到，对不对？但这个有各说各意了啊。但是大乘佛法是以菩提心为出手，也许现在世间已经走到这个样子了，所以佛陀你看他藏教啊，他藏教的时候他示现藏教佛，但是入灭以后，不断以各种身形在世间变化，从部派佛教大乘佛法，对不对？一直演化到现在，所以我相信现在也是一种演化的过程嘛。先你立勾签，后令入佛智，但是在早期佛陀那个时候是要求绝对不可以做这个事情的，不可参与世事啊，说看命的，看风水的，看日子的等等。现在有一位法师，他是很会讲风水、堪舆等等，对不对？啊，是在某某禅师啊，很多人听说，很多知识分子都学，因为现在社会就是这样，没办法。其实佛法告诉你，你就看这个就是利害得失啊，患得患失才会去看这个。命运是掌握在你的手里啊，而不是在你的风水地理啊，不得参与世事。自通使命，有任务，参与正是交代你什么任务去做。咒术仙术结好贵人了啊，写这个咒术仙药了啊，这个唤起这个利益的，这都不好。结好贵人了，希望巴结权贵，跟着有啊有名望有地位的人跟他在一起啊，然后也跟着有地位，你也这个水涨船高，那个地位的人也跟着这个大师在一起，这互相取暖，这都不好。这个都会有得失心的啊，结好贵人，然后亲厚懈慢皆不应做。亲厚啊，就是亲近能够供养你多的，就把酒打泄泪了啊。今天啊，有的人把酒打泄泪，眼睛大消炎，人家说啊，是不是有人来找你呀、啊？某某人，那个是谁呀、啊？那个居士，告诉他不在，说不在不在，说刚出去了，不在。那过没有多久，又一个居士来。啊，某某居士来这，哎，赶快请他进来，泡好茶，请上座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供养的很大的，这就是亲厚啊，亲厚把酒打泄入你了，你知道？所以以前曾国藩啊，他到一个寺院，一进门，那个知客是坐茶，然后看他，哎呦，他不是穿官服啊，他是个平民的服装啊，看他礼个佛，就开始看那个字画，看那摇头晃尾。啊，这个晃头啦，这样晃，一看，哎呦，这个是个大文豪哦！你看，看那个对联诗句呀，啊，那个形象看起来这个大文豪的样子，就马上说，哎，请坐啊，泡茶，讲话又不一样了。哎，他继续看下去了，他说，哎，啊，大居士，你好面熟，好面上，看你这个。哎呀，这个相貌堂堂，一定是个大富大贵的不得了啊，一定是这个贵人呢、啊。哎呀，他请问你尊姓大名啊？小名啊，小的啊，姓曾啊，名国华啊，大人物来了，赶快请上座泡好茶了，对不对？哇，大家赶快把大和尚请出来了啊！谈话谈到最后啊，请我们这曾国藩呐、啊，啊，这个大人物啊。提个字他就给他提了，茶泡茶泡好茶，坐请坐请上座，这个叫做亲厚了，眼睛大小眼了，这都不好了啊。那懈慢就是什么，就是呢啊，法师什么，法师就是你供养我，所以你看在应该我们供养三宝是跪着顶礼供养的啊，而不是懈慢了。那有的有地位的有钱的，他这个，哎，这个给你吧，这个给你，这个，那你还去收他这个钱，这叫懈慢，他不给你恭敬，他没有恭敬心。但是他因为他很有钱啊，很有势啊，他给你一次给你这么一大叠，说不定几十万呢、啊， 啊，但如果他是恭敬心不够，哎，这个给你吧，啊，谢谢谢谢，你留着自己用吧，啊，我不收，我小贫僧呐，生活很简朴了，这都够了。如果他很恭敬，即使没有过得很恭敬，哎，啊，供养师父，请师父啊。啊，这个，我随喜功德，跟师父结缘啊，请师父慈悲啊，这个笑纳啊，哎，他虽然没有跪的，但是他真正诚心过了，你再收起来。但是一般来讲，供养三宝，你看我们画的图啊，那个图案都是用跪的来顶礼来供养的，所以这个谢曼就是，哎呀，他供养大一点，礼貌差一点，这个礼节差一点没关系，这不行。所以很多居士啊，他会啊。尤其你做得特别小心，他人都有占有欲，那个供养又有法师啊，一直供养一直供养一直供养，到最后呢就想控制他了，想驾驭他了，这个毛病就来了，驾驭他了。然后这个法师觉得不对的时候啊，他就开始造谣了，哦，跟他有怎么样了怎么样了，来这个驾驭这个法师。那如果这个居士好的，他只是想亲近法师，这样还不要紧。但是这样久了，教育久了，就教育久了，人总是难免有一些这些人嘛，是人嘛，总是有一些习性嘛，啊，他把你坏的习性都记下来，哇，怎么怎么了，将来啊把你当摇钱树啊，你就麻烦了，对不对？法师人的供养的摇啊摇一摇，钱都掉下来了，对不对？这就麻烦了。所以居士供养不能有这样的心态，你要没有条件的，这自诚恭敬心。法师接受居士供养，你一定要礼貌够，礼足够，你才可以拿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谢曼就是他没有礼节，你也收，有他节的后啊，对不对？这不对，多就好，不对。那当常常供养，常常供养，到了某个程度了，这个居士有点变了，你赶快要远离，或者他就会越来越过分，超越了礼节的，最后就想加以你，控制你，控制你以后，如果只是加以你，为什么呢？哎，他也想。对不对？沾点光了，沾点，哎呦，这护法大居士，这还不要紧。如果他贪图利益关系呀、啊，啊，我帮你经营，我帮你负责孽障啊，你的账我都帮你管理了，变成摇钱树，他的孩啊，这两个人都堕落了。所以啊，这个很危险，说亲厚谢慢了、啊，不能对这个亲的啊有厚厚的供养，就把揪大小眼了、啊，哎，而对这个供养多的态度差了，哎呀，这收下来都不行。说皆不应受，供养有他供养的礼貌，有他的礼数，有他的礼节。所以我们在家其实供养师父，你一定要有你的礼节，不能说我供养你呀、啊，啊啊，不行，再多你要很恭敬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当自端心，正念求度啊，所以你一心向道啊，一心向道就是对的。所以为什么净土法门叫你跟成叫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，什么都把它转成阿弥陀。六根对六尘通通都是阿弥陀佛的时候啊，那万法就是幻化虚假了啊！因为什么？你所看到了，这不过是觉所显化出来的影像而已啊！你就不会生取舍攀缘心了、啊。所以一心向道啊，这个正念求度就是依据你所修的方法，抓住它，让它变成一个我们讲倚天禅境，倚天常见。烦恼来烦恼断啊，妄想来妄想断啊，正念依据你修行的方法，像净土法门的正念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天台中的正念是空假中三观或者是一心三观，禅中的正念就是方便方法了，参话头参到起疑情，到最后破参啊，唯识中的正念就五重唯识观，那就是正念。从这里达到真正的正念，就是正念真如心，那就成就了。不着空有，这一念心不着于有，不着于空啊，连中也不存，那就是正念见前，那就成佛了。所以一定要到这个程度才行啊！所以先用方法的正念，而达到正念真如，你修行就成就了。所以你看，当自端心的、啊、一心向道，正念求度啊啊，用你的修行的方法达到正念。真如正念真如就是找回你生命的原貌，不着空有生命的本源，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，那就是成佛，那就是佛性哈。那今天时间已经超过了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当自 端心正念求度。
哈，我刚才解释那个一二三行第三行哦，这里再补充一下，汝等比丘，我把比丘啊解释成阿罗汉。比丘它有三个意思哈，三个意思，比丘是杀劫，它的杀烦恼劫啊啊，破恶不魔啊，比丘破恶了，这个破恶啊，阿罗汉才叫杀劫，比丘是破恶，然后这个起誓破恶，还有一个就是起誓破恶不魔，三个不魔。比丘有三个名称啊，翻成我们中国话叫就是这个起誓破恶，破一切恶法，修行破一切恶法，这恶法就是烦恼嘛，贪嗔痴慢疑恶见的烦恼破恶，还有一个是不魔。因为当比丘受记足戒的时候，这地行罗刹会去跟天行罗刹讲，因为地行罗刹他飞得不高，所以他要跟地这个天行罗刹跟他们讲说，又有一个人去受戒啦，要处理三界生死烦恼啦，那这个天行罗刹就会跟魔王讲，又有一个人要受记足戒啊，要处理三界生死烦恼，那那魔王就很伤心很难过。魔王不是要你堕三恶道啊，你不要不超越他就好了，你在三界里面享福，反正你到天上都不要紧，你不要超越他出三界了生死，他就少了一个臣民了啊，他只要你不要离开三界就好了。所以呢啊，那出家比丘他就处理三界生死烦恼，所以叫他不魔，魔就很忧心了，哎，又有一个怎么又有一个去受戒了，然后魔就开始注意了啊，就开始注意你了，他也想要障碍你啊。所以我们修行一定要依靠三宝啊，真的，你修行越精进，你就会想到没有三宝的护佑啊，很难不上当的啊。所以佛菩萨你认真修行，他就当你的真上缘，真正是你要自己度自己啊，佛当我们真上缘，保护我们不要受魔障。但是如果你自己起贪嗔痴，那就很麻烦了，自己贪爱名利贪财贪色，那就没办法了。所以有三种力都不可思议了，佛力不可思议，愿力不可思议，还有业力不可思议。如果你的 业力贪嗔痴慢你生出来了啊，你的愿没有了，你只是想要贪嗔痴慢，你加上你的烦恼习气，佛力要对付这两个就对付不了了啊，二比一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愿意要追求无上菩提，正念现前一直啊有这个大道心追求无上菩提，还、啊、你的还有加上佛力的加持，两力，你的业力就抵不过这两个了，所以变成啊，业力是一，佛力加上你的愿力是二，所以你就很轻易把业力突破。所以啊，比丘有这个不魔啊，能够让魔忧心，但是你认真修行，佛力的加持，你不容易上当，上魔的当。所以我常说啊，我们学习佛真的要深信三宝啊，啊，深信三宝这很重要的。所以你看，在《大圣起信论》里面，他讲一心、二门、三大、四信，四信排的第四个，第五才五行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止观。四信，你看，信真如、信佛、信法、信僧，这四个合起来就是自他不二，信自信他。信真如就是信我自心是佛，自心清净圆满，信佛信法信真，信外佛 自他不二、啊、信自信他， 外面人家已经成就了佛法身三宝，所以信自信他这很重要 所以这个比丘我刚才把它解释成阿罗汉了，在这里做个更正、啊、阿罗汉是这个杀劫这个应供无生，他不在三界受生了。比丘是破恶哈，起誓破恶不魔，这三个在这里做个更正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。